姐妹们，平安！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母亲节。我在这里，真是向所有含辛茹苦的母亲们问安，祝母亲们节日快乐。我也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因着儿女的健康而幸福，也祝福他们因着养育儿女而快乐。特别是那些在疫情中失去儿女的母亲，还有在疫情当中失去母亲的儿女们，求神亲自的安慰你们，安慰你们伤痛的心，抚弃家庭的创伤。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恩主啊，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求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愿你的话语真的是今天不仅进到我们生命当中，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你，更加认识你，以至于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家庭。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弟兄姐妹们，我们都非常熟悉一句话，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据说这句话是当年慈禧写给她60岁的母亲的祝寿诗词。他的祝寿诗词是这样写的：世间爹娘情最真，泪血融入儿女身，单结心力终为子，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几句话真是道尽了天下父母的苦心和真爱。然而我们更知道，我们母亲的力量在一个家庭中的分量是非同小可的。可以说，一个母亲可以建造一个家庭，也可以拆毁一个家庭。她可以成为儿女一生的祝福，也可能带来儿女一生的伤痛。世间有那么多歌颂母亲、母爱、伟大的诗篇、小说、文章，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真是一幕幕的家庭的悲喜剧。和谐美好、幸福无忧是我们每个家庭追求的，但是又有几家欢乐几家愁呢？特别在这个时代，家庭关系中有着巨大的挑战和征战。我们基督徒的家庭如何才能成为健康的蒙神赐福的家庭呢？所以今天我们就从圣经中的两个母亲来看，夏娃和哈拿，看看他们一位是影响世界的，一位是影响一个民族的。我们从夏娃和哈拿的两位母亲的经历中，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的家庭只有尊主为大，这个家庭才能蒙神的赐福。我们先看创世纪3:16，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3:16的经文。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的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我们先看着夏娃，她因着背离神，家庭充满着痛苦和争斗的关系。我刚才读的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这是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耶和华神向夏娃所发出的审判。那么在创世纪里，伊甸园的故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非常熟悉。当耶和华神创造人类之后，把亚当和夏娃放在美丽富饶的伊甸园里，在这个伊甸园里可以说是莺歌燕舞，百果飘香，吃喝无忧，是万事都不愁。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有一天因着毒蛇撒旦的介入，一切都改观了。撒旦来引诱夏娃，对夏娃说，其实如果你吃了那棵善恶树的果子，你可能就像神一样了，拥有他的智慧，而且你一定不死。我们知道，在耶和华把亚当和夏娃放在伊甸园之后，向他发出了一条命令，唯一的一个命令，就是说园中的任何东西你都可以享受，但是 只有这分别上市的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夏娃此刻受到撒旦的诱惑，受到毒蛇的诱惑，他就摘下了悦人眼目的果子吃下了，不仅自己吃下了，也怂恿他的丈夫吃下了。那么亚当呢，就顺服了夏娃，妻子夏娃，而忘记了神的命令，这样罪就进入到了人类当中，从此带来了人类善恶之间的冲突。那接下来人类就走向了痛苦、艰难和死亡。我们知道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之后，他们被神驱除了伊甸园，因为罪污染了他们，他们从此与神隔绝了。那么他们过上的日子就是充满了各种的痛苦的日子。那么夏娃所经历的第一个痛苦就是孕育孩子的痛苦。我们知道后来夏娃当了母亲，她也成了众生之母，她先生了该隐、亚伯，后来又生了赛特。我们知道因着神的刑罚，她在怀孕期间可能跟后来的千千万万个母亲一样很辛苦，十月怀胎都是经历了很多的不容易。而且我们知道在过去漫长的人类历史当中，生产力极其低下，女人在婚姻里即使在怀孕期间也要干很繁重的家务，也要承受很繁重的体力劳动。我记得有一个电视节目曾经做过这样的测试，就是为了让丈夫体验怀孕妻子的不容易，他们就让丈夫呢在腰间前部拴上一个30斤的那个米袋子，然后呢让他来做家务，就是你在家里擦地板、拖地、整理房间、做饭。那么其实不到半天，就看这些丈夫们真是丢盔卸甲，就是苦不堪言，他们说这简直就是刑罚。但是在漫长的过去历史的人类历史当中，女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当然现在的女人自然轻松多了，有好多现代化的设备使女人减轻了很多的体力劳动，不再用砍柴、烧水啊、做饭等等，都轻便很多了。我自己还记得我母亲跟我说，说她生我的那天，她上午还要去郊外放一只羊，因为这个羊呢是用来给我喝奶水的，因为我母亲生我几个姐姐都没有奶水，没有办法，那个时代也60年代没有奶粉的，那么他只能养一只羊，上午还去放羊，中午呢他背回了一袋子的野菜，因为放羊的时候挖野菜，回来要喂家里的那头猪，然后要做午饭，他说下午我就出生了。所以你看见过去做母亲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做母亲不仅有十月怀胎的辛苦，女人在生产过程中也一样经历了撕心裂肺的疼痛。有人为疼痛打分，说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分娩之痛。我相信所有经历过的姊妹们都知道，在分娩的时候那种疼痛就如同剪子在剪肉一般。可是因着担负着人类繁衍的责任，女人就是在疼痛当中生养不息的。所以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女人成为母亲的过程其实就是走过死亡谷的过程。过去医疗不发达，多少母亲失去了性命呢？只是因为在近代医疗高度发达起来了，科技发达起来了，才有了彻底的改观。那么女人们呢不再惧怕做母亲了。我也清楚地记得我的儿子是1994年出生的，他当时出生在中国的哈尔滨，那个时候已经有很好的医疗条件了，可是我生他的那天因为特殊原因险些丧失了生命，以至于这个阴影真的是让我家的弟兄戴维弟兄，其实他一直不敢再让我生第二个孩子，他说实在是太恐惧了。那么我们知道因着始祖的犯罪，刑罚就这样临到了女人，她要承受生产之痛，要承受怀孕之痛。但是我们也看到在任何时代，人们对母亲的崇敬之情、感恩之情是跨越民族、国家和地域的，因为母亲 这个名词本身就是牺牲的代名词。我们看见夏娃不仅在生育的过程中多有苦痛，她离开伊甸园的时刻，他们甜蜜的夫妻关系也结束了。从前上帝把夏娃拉到亚当面前的时候，亚当是何等的欣喜若狂啊！他称夏娃为他骨中骨、肉中肉，真是充满了甜情蜜意啊。可是犯罪之后呢，他立刻弃绝了夏娃，他把违背神的命令的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夏娃身上，对神说，这果子是你赐给我这个女人，是她让我吃的，不是我想吃的。我们看见原来一体的关系就这样破灭了。所以这里神对夏娃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恋慕这个词在这里什么意思呢？恋慕这个词在这里就是依恋控制的意思。我们知道这个词同样出现在创世纪第四章七节的经文里，在那里耶和华对说到该隐发怒时，对该隐说，罪必恋慕你，就是说罪必控制该隐的意思。那么我们看见人犯罪之后，婚姻关系破坏了，女人要控制丈夫，同样的神对女人说，你丈夫必管辖你。管辖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管辖这词是用来描述拥有权、统治权、君主权的，那么就是说丈夫将对这个妻子拥有君主权、拥有统治权。在犯罪之后，夫妻关系不再是平等的关系了，女人失去了权利，这是神所发出的对女人的刑罚。女人想控制丈夫，但是反过来被丈夫辖制，那么在丈夫统治下过着不平等的生活。我们纵观世界的历史，无论是任何民族、任何朝代，妇女的地位从来都是低下的，都是从属于丈夫的。而且我们也看到，女人曾经有一阶段被当作商品一样买卖，而且呢，每个民族都曾出现过多妻制，非常的普遍。这完全是罪的后果，破坏了神最初设立婚姻的目的，二人成为一体，一夫一妻制。只是近代妇女的经济独立了，地位提升了，但是我们看到随着妇女的运动，那么夫妻关系改善了吗？其实我们看见不但没有改善，反倒是更糟糕了。我们经常看见在婚姻里，夫妻关系是争争吵吵、硝烟弥漫，撒旦的破坏力最强的就是在婚姻里。在婚姻关系里，人们不再尊重这个婚姻，结婚离婚都变得很随意了。只要在夫妻关系里，我们看到在世界上就是这样，只要不能满足自己，只要自己觉得不合意，那么就要分开。那么这种咒诅如何破除呢？其实当耶稣基督的到来之后，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边，特别是圣灵重生的基督徒，才破除了夏娃带来的刑罚，除去了这根横在夫妻关系里的刺。正像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所说的，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段经文描写在基督里夫妻关系的，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非常熟悉。那么夫妻关系在基督里就这样被更新了，它不再是控制和辖制的关系，而是顺服和爱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因着顺服主，是因着爱主的缘故，婚姻的意义和目的不再一样了。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它不是为了满足我们个人的私欲而存在的，它是为了荣耀主名而存在的。所以在这个任意而行的时代，我们基督徒的婚姻一定要为主做明光照耀的见证。我们做丈夫的 做妻子的都要遵循在婚姻里主的命令，那么我们的婚姻才蒙神的悦纳，才能得到神的赐福。我们看见夏娃犯罪之后，罪性已经在他的家里蔓延到了下一代。也许是因为夏娃和亚当的关系很紧张，他们经常争吵争斗，所以罪已经伏在他们的家门口，他们无法制服罪，反被罪制服了，以至于人类的第一桩谋杀案就发生在这个第一个家庭，发生在夏娃所爱的该隐和亚伯身上。那么我们知道，当该隐和亚伯同时向神献祭的时候，神悦纳一人亚伯，就是该隐的弟弟，他所献的祭，他所献的头生的羊，他所献的脂油蒙神悦纳，但是该隐所献的祭神并不悦纳，所以该隐就大大的发怒。他们在田间相遇的时候，他们争执起来，该隐把亚伯打倒在地，并拔刀杀死了他的亲弟弟亚伯。我们不知道当这一个悲剧发生的时候，夏娃作为母亲，她的心情是何等的悲惨，又是何等的痛心呢？她失去了她心爱的儿子亚伯，该隐也被迫离开了家乡。我们相信在世上没有哪个母亲能够承受这种痛苦的，但是我们看见这种痛苦，这种罪还在世界历史中在不断的上演。我们翻开世界历史，你就会看见无论哪个民族哪个国家都曾上演过父子相斗兄弟相杀的悲剧和惨剧，不知道伤害了多少个善良的母亲。我们知道中国在历史上，秦始皇的儿子胡亥篡得皇位之后，他杀死了他所有的弟兄姐妹20多个人。那么唐太宗李世民一代英主，但是他如何上位的呢？也是在玄武门事变的时候杀死了自己的义奶同胞2个弟兄，才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我们看见罪就是这样一代代的传递，带给人类充满血腥的历史。不仅如此，每一个家庭每一代的婚姻里都因着原生家庭带来的阴影影响着下一代。我们今天当父母的，我们如何处理婚姻中出现的问题的方式，我们情感表达的方式，都在潜移默化着影响着我们的孩子的未来的家庭。我们从夏娃这个所家庭当中，我们看见在罪中之爱无论多么美好，当他罪性显露的时候都带来了不和谐和伤害。我相信不仅在亚当夏娃始祖的家庭中显现，也在今天这不幸的家庭中有各自不幸的原因。所以我们看见夏娃家庭最终的状况是这样的不幸。那么我们来看圣经中的另外一个人物哈拿。我们看哈拿，哈拿的家庭因着哈拿这个母亲敬畏神，他们的家庭蒙神的喜悦，也充满了神的祝福。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就是撒母耳记上1章1到7节，我们一起来读。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他有2个妻子，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把祭肉分给他的妻子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的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分给哈拿，皮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至于他哭泣不吃饭。 那么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了，了解了哈拿的遭遇。哈拿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恩惠恩典的意思。那么我们就知道哈拿的丈夫很爱她，无奈耶和华不使她生育，她在家里经常遭到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毗尼拿的歧视和侮辱，因为毗尼拿有儿有女。我们大家知道，在犹太教中，如果女人没有生养儿女，那就是一种耻辱，而且这意味着她不蒙神赐福。这里说毗尼拿经常做哈拿的对头，意思就是说她经常对哈拿就像敌人一样，讽刺挖苦，说话夹枪带棒的来袭击哈拿。因为哈拿深得她丈夫的宠爱，那么呢，她也就争风吃醋。那么因为毗尼拿是有儿有女的，她腰杆就直，说话就要气压一等，她可能经常到示罗献祭的时候经常讽刺哈拿，就说哎呦，你每年都到耶和华殿里来献祭，祭物呢又比我奉献多一倍，既然你这么诚心，神怎么不赐你个儿女呢？你还是别求了，否则的话浪费祭物也浪费时间。那么等等如此伤害哈拿的话，让哈拿气得这里说他吃不下饭，而且也睡不着觉。那么下面的经文就是说哈拿又一次来到殿里祷告的情景，我们翻到下一页。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的哭泣祈祷耶和华。我们知道哈拿心里忧愁万分，但是他还是愿意全然来到神的面前，而且这里记载他是一个人来到圣殿里，来到神的面前来倾心吐意的来倾诉。那么他祷告的时候，他泪流满面，以至于那个祭司啊以利以为他喝醉酒了，其实只是他痛苦到极点，他正沉浸在与父神那种祷告相交之中。我们看见哈拿没有因为遭受的逼迫而远离神，他来到神的面前诉说自己的遭遇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年复一年他求告了多少次，年复一年他诉说了多少次，可是还是没有结果，也不知道耶和华神为什么不让他生儿育女，让这样一个近前的姊妹，让近前的哈拿一时没有子女而饱受痛苦。但是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哈拿他没有绝望，没有怨恨，也没有远离开耶和华神。所以这正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当我们在一个苦境当中的时候，一直没有转机，我们求告也没有光亮，我们如何来看待我们的神呢？我们还能把我们的神当神吗？我们每个家庭都遭遇不同的问题，都遭遇不同的危机，我们怎么样带到神的面前来求告神呢？我们当中的有一位姊妹，他信主的时间并不长，其实还不到两年，但是他生命成长的轨迹让我看到了他真的一直都是敬畏神的。他是个母亲，也是个妻子，他一直依靠着神，即使家庭中有各式各样的危机，各式各样的风波，他都是因着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把一次次的危机转变了神赐福的契机，以至于家庭不仅和睦也蒙神的赐福。也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也能像这个姊妹一样，虽然她信心有的时候软弱，但是她因着信靠神，我们看到她自己的生命成长，她不仅为自己的家庭经常祷告，也经常的为关心其他的家庭，为其他的家庭代祷，就真的是在家庭方面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一个敬畏神的一个见证。那么我们看见在这里圣经记述了哈拿的祷告，我们翻到下一页，我们看到哈拿是如何全然奉献给神的。我们读这个十一节的经文，哈拿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 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也许这次哈拿的祷告跟之前的祷告不一样，但是我们从这个祷告中看见哈拿是认识神的，他真的认识这个耶和华神是统管千军万马的，统管天使天军的，是大有能力的。哈拿的祷告也是谦卑的，他祈求神垂怜他，赐给他一个儿子，而且他说这个儿子不仅是为我哈拿生的，我愿意将这个儿子一生借给耶和华使用，在神的面前侍奉，而且这个儿子要保持圣洁，一辈子不剪头，在神的面前要做拿细尔人。什么是拿细尔人呢？其实就是指那立位人以外的，要在圣殿里服侍神的人。他们对这些人有一个要求，就是第一，他不能饮酒，任何酒都不能饮；第二，他不能吃葡萄和葡萄制品；第三，他不能剪头发；第四，他不能触摸任何的动物尸体或人的尸体，要一直保持完全行为上的这样的圣洁，这样的人才可以做拿细尔人。那么我们知道哈拿这个祷告其实是非同寻常的祷告，不寻常在哪里呢？哈拿所求的儿子和神在那个时代所需要的领袖是一致的。我们知道哈拿所在的时代是士师时代，这正是以色列民衰败的时期，黑暗的时期。因为在士师记的最后是这样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而且神看见以色列人任意而行，神在呼召一个对的人，在等待一个合用的器皿来拯救以色列，只是没有人寻求神，没有人来到神的面前敬畏神。但是在以法莲支派，这个敬畏神的女人哈拿，她在祷告中明白了神的心意，她的祷告的焦点不再是只要得到一个儿子这样的狭隘，而是把祷告的焦点对准了神。似乎哈拿此时此刻他明白神那个等待失望的心境，天上的神一直在等待，等待地上有人回应，直到哈拿的祷告回应了神。哈拿想得到儿子的心情正是耶和华想得到以色列领袖一样那样的心情。我们之前有侍奉同工的培训，我们在侍奉同工培训中，我们同时有一课叫祷告的生命。我们提到了祷告的生命是什么，什么是祷告的目的。祷告的目的就是求神的心意来改变我们，祷告的焦点是神而不是我们的需要。那么哈拿的祷告正是印证了这一点，这个敬畏神的母亲，她把目光转向了神家的需要。所以在接下来经文里，哈拿从苦情中转回了，他不再忧愁了，他去安心的吃饭去了，因为他在祷告中得到了神的安慰和应许。那么今天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如何为我们的儿女祷告呢？我们关注的儿女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关注孩子的需要，他的学业，他在事业上的前途，还有他们的婚姻，这都是我们寻求的。可是孩子的属灵光景呢？我们能否将来被神所用？我们有多少个母亲会关注呢？多少个母亲能为此来祷告呢？我们以为孩子在教会里边学了圣经，读了故事，唱了圣诗，就能一生一世跟随主吗？在圣经里，我们知道在新约里有一个敬虔的母亲得到了保罗的称赞，那就是提摩太的母亲永尼基，还有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伊，他们深受保罗的称赞。保罗说他们是大有信心的，他们的信心影响了提摩太，他们也经常教导提摩太圣经，于是于提摩太在这样一个敬虔的家庭中成长的时候，他就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我们知道这才是送给孩子最好的福分。我们还了解一个母亲，那就是唐从容的母亲，她叫陈芝娘。我们知道这个寡妇 生养了七个孩子而成了寡妇。那么在他艰难的生活当中，这个母亲没有放弃的就是对神的信靠，对神的敬虔，以至于他七个孩子中五个成为了神所使用的仆人，五个成为了牧师，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那么这个母亲一生为孩子们祷告，而且在他们孩子成了牧师之后，这个母亲其实在年龄很大的时候每周禁食两天，有一天为他的五个传道人的儿子祷告，还有一天为世界上所有的传道人宣教士来禁食祷告。所以我们就看见敬虔的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何等的巨大。我们看下边，哈拿是怎么样全然得到神的祝福的。我们看十七节经文，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许你向他所求的。我们再往下读的时候，就很快就会知道他这个应许很快神就成就了。耶和华顾念哈拿，他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撒母耳。撒母耳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我们想他终于求来了一个儿子，想一想，换位想一想，如果现在我是哈拿，翻身做了母亲，终于洗清了所有没有儿子没有孩子的这样的耻辱，但是当我要把孩子全然奉献给圣殿上去服侍神的时候，这个孩子不再属于我了，因为这个孩子是不能再回家的，每年只能看他一次，其实就等于没有儿子一样。我们会如何挣扎呢？我们还愿不愿意真的把这个孩子送到圣殿去呢？其实想象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应该献给神的，都因为舍不得，或者用各种的借口搪塞过去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身体力行，有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中答应神了，可是却一拖再拖，最终不了了之。其实我们的中国父母还有一个特点，其实就是对孩子的私有占有欲非常的强，而且认为这个孩子是属于自己的。即使我们是基督徒了，我们嘴上说哎呀，这个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应该属于神的，可是我们有多少父母愿意把我们的孩子全然的奉献给主呢？我们盼望孩子做什么？我们多少父母，我们盼望孩子在社会上，在世界上做律师，做医师，做工程师，做会计师，做老师，但是我们有多少父母祷告说我们要把孩子献给神来做牧师呢？其实我们就看见了我们真的是和哈拿有着天壤之别的。哈拿这样日思夜盼得来的儿子，他吃了很多苦，流了很多泪，但是他最终还是愿意把这个孩子送到圣殿里。其实他送到圣殿里这个表现，这个行动，就跟亚伯拉罕献上他的以撒一样的，那样的珍贵，那样的宝贵，那样的蒙神喜悦。撒母耳不吃奶了，忌奶了，其实也就是说撒母耳三岁了，他就送到了一个圣殿里来服侍耶和华。是啊，一个三岁的孩子就开始远离父母来服侍耶和华，有多少母亲愿意能舍得呢？但是哈拿做到了。为什么他可以做到？就是因为他心中敬畏耶和华，他许下的愿他也按时间还给了神，他的舍神纪念。后来神又赐给哈拿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来代替撒母耳，所以可以说他赐给哈拿的是丰丰富富的产业。什么叫舍得？有舍才有得。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愿意为神舍不得的东西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的属灵的眼睛打开，我们愿意为神舍上一分，其实我们就能看见，就能得到神五倍十倍的祝福，只是我们愿不愿意，能不能先舍在前面。哈拿不知道耶和华神将来赐不赐他儿子，赐不赐给他孩子，他还是愿意先把这个儿子献给耶和华。那么耶和华神就赐福哈拿，赐福他幸福，赐福他爱他的丈夫， 也让他儿孙满堂。而且不仅如此，我们看到更重要的赐福是因为哈拿敬畏顺服神的心意，以色列这个民族也得福了，而且这个衰败的民族又复兴起来，只是因为在那个时代耶和华神得到了撒母耳，以色列的民族这个最后的士师也他兼有祭司的身份，还兼有先知的身份，他带领以色列前行，为大卫王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从此以色列这个民族迎来了他全盛的时期，在地上开始为神做那最荣耀的见证。而这一切都是从一位全然向神、敬畏神、懂得神心意的母亲开始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在上面的经文中，我们看见两位母亲身上有截然不同的相反的结局。夏娃是在一个无忧无虑当中坠入犯罪的牢笼的，使原罪进入了世界，进入了家庭，让世世代代的家庭都在罪中挣扎。哈拿是在忧愁痛苦中敬畏神，明白神心意的，而且他不仅使自己的家庭蒙福，更使以色列这个民族蒙福。我们作为母亲的不仅要建立家室，养育下一代，同时我们身上也有神赋予给我们的使命，那就是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求神帮助我们，兴旺我们的家庭，也兴旺神的家，让我们的家庭蒙福，也让我们的教会蒙恩。愿神赐福我们。母亲们，母亲节快乐，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啊，当我们从哈拿和夏娃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我们做母亲的身上真的是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不同的责任。我们不仅要建立家室，更要养育我们的下一代。就求主恩上加恩的赐智慧给你在你面前的每一个敬虔的母亲，让我们时常以祷告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家庭守望，为教会守望，更为我们下一代守望，让我们敬虔的心能够影响我们的孩子，于是与我们的下一代一生一世都走在耶和华的路上，都走在蒙福的路上，一生一世都蒙神的祝福。我们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